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小贝好。
蒙哥，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蛋人啊，特别是窥探到这个米迦他们家的这个五个人啊，五人小组啊。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蛋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这个五个勇士到底在什么地方神勇呢？
可能就是真的功夫不错啊，因为你在这个山区嘛，对不对？他们打猎啦之类的，身手都很矫健，所以他们才会可以去窥探他那个地，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要去找了，仔细窥探那地啊，那地是哪里还不知道。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就进了米迦的住宅。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既然大家都是同族的嘛，这时候离约书亚的时代也不是说太远太远，大家还有这种所谓的圆环兄弟情，是吧？
对，而且以法莲山地这个地方可能第一大户就是米迦嘛，对不对？
好，
那这五个人可能又都是这个骁勇善战，都是那这个肯定在当时候也算是啊大哥级的人物嘛。到了一个村庄，当然是住到那一地方最高档的，他的最有钱的家，他要负责招待他嘛。
他们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结果他们临近米迦住宅，就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这个他说他是少年利未人，又告诉我们了。这些事情的转变啊，远远超过你的想象，非常非常的快。因为本来就是个少年人，如果他在米迦这里已经待了很久，圣经就不会再说他是少年人了。他才刚刚开始在服侍神，神的事情上打折扣，还认为说，哎呦，耶和华给我个通达的道路，真是神怜悯我啊！我就在这个米迦的神堂里面做住持啊，做个小住持，小沙弥也不错。没想到一下有一天来了五个壮汉。他们一听这个利未人怎么样，他的口音
啊，那这五个壮士也是还是蛮知道的、啊、这个利未人是服侍神的嘛，他们的口音他知道，怎么会来到这种偏远的地方来，在偏远的地方怎么能够有这种啊血统纯正的真正服侍神的人呢？
小贝，这个口音这东西啊，咱们还是别讨论。对吧、
我怎么说呢？
这你说这个，我们这个很多的听众都是从中国听的。
是啊，
最近还有听众从法国听，是不是？
是。
那他一听小贝讲话，难道他不知道小贝从哪儿来吗？
我当然知道啊，可是我们这边讲的口音未必是所谓地方的口音啊。这些所谓真正的服侍人，他们自然他们有一套他们讲话他们用字遣词啊、他们有他们一套的说话的方式嘛。一听就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啊什么派别什么哪一类的神学院出来的，都听得出来的啊，是不是一听他就知道了，这个就是一听我就知道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了。
这个也有可能。他们听出他的口音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
这三个问题都蛮尖锐的呢。
这三个问题很好啊。
对呀、你看我们要是对一个这个例如说我们遇到一个刚刚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的移民好了。对不对，就问这三个问题，那就真的可能就把人家吓住了，对不对？谁领你来到这里的，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那你在这里要得什么呢？他就是一愣一愣站在那边，人答不上来。
哎呀， 这三个问题其实很好，尤其在服侍的路上，
哦，
你一定要好好的诚实的去答，因为这可能是汉雅这个摩西的孙子在极大的危险里面神给他的最终的提醒之一、啊
哦、对对对对对，问这个三个话、嗯、
到底是谁带你来的，是你的私心带你来呢，是你的害怕带你来呢，是你爱世界带你来呢，还是真的是你祖先的神耶和华带你来的呢、
嗯、哎呦，那这个地方小贝就要插一句话了，
你说
对，因为我以前曾经跟一个这个，就我们本地的算是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牧师啊，啊，我跟他聊过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大牧师啊，当时候他有很多聘牧的经验呢、啊，
嗯，
他就跟我讲啊，他说呢，他通常来这个算是讲的比较不好听，来应征的这些啊传道人呢、啊，他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你为什么会要到我这里来？
嗯、
啊，那他那个时候那个大牧师就跟我讲了、啊，他最怕听到的问题就是说，啊，神在我的梦中启示我要往南边走，往南边走这样。他说他是因为这样子才来，他说他一听到这个，他在他的履历上面就打一个叉叉，他觉得这个是满口谎言的，他是亲口跟我讲，他说他宁愿听到的是说，我呢刚好孩子申请到这附近的学校来读大学，
嗯，
那我刚好来这边就近能够在这跟他在一起，所以我未来这四年会在这里，那我这四年愿意好好的服侍。他说他宁愿听这种很诚实的问，不要听那种说什么啊，我就是什么一个圣灵的感动啊，说我看到一个异象在沙漠里面，我看到什么哇，这边好像很干渴，我要到这边。他说他听这些，他通通都给他打叉。
这其实是蛮有见识的，因为是谁领你到这里来，我们都应该问一问呢，因为无可争辩的一个实情就是，我们在北美的人，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城，为什么会到那个城，往往都是工作的缘故、
嗯、
对不对、
嗯嗯、
这里给我工作，那这个工作呢，我认为是神给我的怎么讲啊，带领啊。那蒙哥是一向不太赞同这个说法，我需要一个工作，神给我怜悯，在这个地方给我工作。就像你讲这个牧师所说的，他这个孩子在这里念大学，是不是？那神怜悯你，你能够到这个地方来和孩子在一起，很好，没问题，没问题。但你是不是能够就直接百分之百说，哎，这是出于耶和华的带领？从这个摩西的孙子身上看起来，不能这样讲，因为他从开头他就已经走迷了路了。你说我们人生追求什么啊？我们追求，现在不太讲了，因为太俗了，就是五子登科，是不是？拿美国公民、美国绿卡，你追求这个东西，追求到了，哎、你也找到了一个工作，你也安定下来了，你可以说是神的怜悯，但是你不见得真的能说是神的带领。你如果对于神的带领是这样带领，太有把握的话，你很可能会跟他犯一样的错误。到底是谁领你到这里来？
嗯。对，
可能是上帝，可能是魔鬼。
对，还有一种就是所谓从亚洲这边就是原生地空降部队来的这种，
嗯，
也是会有
在讲这种传道人了，是吧？
对啊，因为他其实有的时候其实讲白了，他就他的孩子希望来美国受教育嘛，
嗯，
对不对？你宁愿讲白一点，但是你还在这个神的怜悯之下，你有心做一点服事，那这样子啊，我们还可以谈。一开始就把这个先用另外一个讲法啦，讲的是怎么样哦，神就怎么样特别的感动你，呼召你一定要来美国啊，讲了很多。其实 you know 呀、yeah, ，这个东西有时候讲的会有，特别是我觉得这是会有的感受啦，因为可能呢，这会有里面或者说这个聚会里面的很多人，他一听，
嗯，
我觉得 maybe 你在这个传道人来看，他觉得这是真的，他很有信心。可是的确其他人也只能就说，哎呀，那你有这个信心，我们就你要就把这个信心也当作我们的信心。不然的话，一般来讲，对这样的说法，通常心里不会很阿闷的啦。因为这个世界这些东西加上去，身份问题一扯上来。对不对、
嗯、
这个东西很难让人家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你背后是没有一个动机的，你只是很纯的神呼召你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maybe 诚实一点哈，寻求大家的这个真的是体谅、嗯、然后大家能够说在这个范围之内也可以往前走，这样子我觉得 maybe 还好一点、
所以这就 蒙哥是一直要跟小贝讲普通老百姓的问题，小贝呢是一直跟我讲
我没有
道人的问题。
那你这边你自己讲说这个少年利瑞人嘛？
我在讲说这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工作，我们个人来讲。
那你不是又讲说他这个问这五个问题，问这三个问题就是最后机会给这个走迷的利瑞人吗？
对啊，就是给他的机会，是给老百姓的。
你该要刚强壮胆的时候，你就要刚强壮胆啊！你怕什么？
是的，我不是在怕，
我应该比你还怕才对啊！我都快要流离失所了。
不是，我只是在指出一个现象，就是小贝最近非常非常关注这种什么教会问题啊、传道人问题、啊。
这个怎么会最近？这一直以来，在我们来美国20年，这个看多了、啊，我这真的是看多了、啊，也听多了、啊。这个东西不是特别注意。这我跟一个我们的听众里面，假如说这个节目是在我们本地播的话，
是
一堆基督徒，他对绝对阿门我讲的话，因为都听过、啊，因为对不对？
是，反正我们有5年来的节目为证，对不对？从前都是蒙哥在刚强壮胆，现在小贝是越来越刚强壮胆，而且越来越专注在这样的事情上。
什么越来越？就讲一个事实，这样供大家参考，这样子啊。嗯，
莫非小贝最近在？
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那第一个问题是说，到底是谁带你来？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哎呦，这是上帝问以利亚的问题，记得吗？
嗯，那牧养群羊啊，
哟，牧养群羊，我在这里做米迦神堂的小住持，
人家他们家也有人丁也不少啊。
好啦，那米迦神堂的大掌门可不可以跟你爷爷在西奈山我耶和华面前所做的事情，你比比看，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那当然不能比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对不对？这个世代神有他特别心急的工人嘛。我这个他觉得他只是要做好他本分，小小的一个就小有小做嘛。
是不是像小贝这样的人，就是简直就是无药可救，因为耶和华问他一个问题，还没有问完，他已经一大堆的借口。
是啊，就是像这样的人啊，是不是完完全没有救的？
问的问题是非常准确的，这个问题应该能够这个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嗯，
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你在这里得什么？
哦，对啊，
所以这五个人有可能是老中啊。
哦，这五个人讲话都这么直接齁、
哦。尤其第三个问题。
你绿卡拿到了没？你房子买这一栋多少钱的之类的。这一类的问题通常老中比较直接问这样。
他们一个月付你多少钱？
对啊，
这部车多少钱买？
是啊，是不是？
但你在这里得什么是一个更好的问题。我在这里到底得什么？得了什么？身体肥胖症，心情忧郁症，每天早出晚归。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得了就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啊，家庭在这边建立了，孩子能够在这边正常的成长嘛，是不是？
欠了一屁股的债啊！
是，对不对？这欠债也是天经地义，这个年头不欠钱，当然是啊，这个年头不欠钱，那我们脑筋不是有问题吗？
这年头不欠钱，国家经济哪里会起来？
对呀、啊，对不对？先拿人家的钱来花花，不是很好吗？
这三个问题，小贝一答都是好问题，好答案。
不敢讲是好的、啊、但是这不可否认这三个问题非常的直接非常的切实啊。他回答的也不错啊。
他怎么回答？
他也避重就轻了，但是也都算有答、啊。他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啊。所以呢其实他的意思呢就像很多人这样讲的。有些传道人呢讲传道人，
你看我在讲的，
不，因为他就是一个，他就是我们现在你讲这个地位人，不就是传道人吗？
不，我在讲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这个地位，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小贝，你都忘记了？
哦，每个人好了好了好了，他就说
太久没跟我唱高调了。
不是了，他就这边有这个需要嘛。我们最常听到人家讲说，他这个地方就有这个需要，我不是刻意要来的嘛。那这个地方他有这个需要嘛？是米迦他有这个需要，他又带我这样子，又有这个环境。
嗯，
那我就带下来了吗？是不是？他这句话的隐约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也不是我一开始真的就只是想去，就真的是他就对我不错，他们这里有这个需要嘛？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就这样讲嘛，我就带下来嘛，是不是？
我是觉得啊，你知道我们前一次讲这里面有些细节透露出来，就是这个摩西的孙子这时候稍微有一点吐苦水，虽然这个地方还蛮安定的，但是你想每年才多少银子啊？10克勒银子。 几套衣服，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啊。
比起他觉得他自己的这个背景哦，你才给我这样子，可能一开始觉得不错，隔了一段时日觉得有点
用很久，
创了一点。
对，稍微有点，也不是特别怎么样了，就是米家待我如此如此了。
嗯，
你看见没有？这个其实呢，但人这几个问题啊，你真的可以说是耶和华借着他们的手。借着他们的口来问这个摩西的孙子，可是摩西的孙子在这边混了太久了，他什么事情他已经根本没有办法从天上的角度看，他连不上线了、啊。对他来讲，我一个利未人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就是米迦没有别的原因，我得什么我就是得这个，这就是我过日子的方法。哎，他请我干什么？请我做祭司，人请你做祭司，这不是大开玩笑的事情吗？你本来就是祭司，你是神指定你们家做祭司的。
那小贝，我们把这三个问题讲完了呢。其实这五个人真的是很像聘牧委员会跟那个传道人的对答，就像你讲的一样，这个不是我讲，是你讲，这一定
是你讲的啦。你讲，就是聘牧是你讲。不过这个聘牧委员会都是勇士，这是对的啦。
聘的不对，会不会这勇士需要这样？
对呀、啊，你这个
自杀谢罪哈。
对啊，你不君不见很多教会那个聘牧委员会，他找了一个这个牧者来了。
嗯，
要是他好好的那就还好，
嗯、
对不对？
要是他不
好，他
好
好的也不会把这个功劳算到他们头上。
对，
那万一他不好呢？
哇，那怎么办？
到时候这个牧者离开之后，那些他也待不住了。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是，我就曾经亲眼都看过啊！哎，全部聘牧委员会集体也都不见了，因为就是他请来的，搞了这个乌烟瘴气嘛，大家。大家这个账又算到他们头上，
这个都是蛋之派，对不对？
蛋之派啊，所以就我知道，像我们休斯顿有某几个大教会，他专门在接收那种其他中小型教会那个聘牧委员会失败之后，那聘牧委员都跑到这间教会去
了。好，这你讲过，我知道你在说哪一个教会，我还知道你在说谁。我们暂且不表，你看他们这五个聘牧委员会的人啊，神借着他们的口要摩西的孙子去反省，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问题非常好，可是呢、这个答的人呢和问的人一样，这天上的问题拿来地上用，只会从地上来看这个事情，他回答就没有说耶和华带我到这里来，是不是？我在这里侍奉耶和华。
他蛮实际的，他其实蛮真实的嘛。但是讲白的就是说，他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他这个回答讲起来是虽然是乏善可陈，但是也是透露出他的实情是这个样子。
是他只有这个，他只有这个水平，对不对？
嗯。
那这时候就奇怪了，奇怪的是这样子。这聘牧委员会这五个人，因为你既然听出来他不是本地人，他又是利未人，说不定还是有来头的啊。这个米迦待我如此如此，可能已经把他的身世都问出来了。总之，这个利未人不应该在一个人家里的神堂里面做祭祀。这个神堂本来是米迦分派他自己的一个儿子去做的。
你这五个聘牧委员会要是已经他们圣经的内容各方面这种教导都这么懂，他们自己来牧会就好了嘛。他就是不懂，他们才需要找一个，所以他们不知道嘛，不知者无罪嘛。
你又来不知者无罪，圣经哪一句话几章几节说不知者无罪
啊？这是俗语说的好。
小贝，你见主耶稣他问你问题，我就不相信你有这个胆子，你跟他说俗语说的好。
没有，我说实在，我很安心见主。
你很安心这
种。我跟主讲，我说我跟蒙哥做节目，
嗯，
我是负责这边闹，那问题放到蒙哥这边，蒙哥没有正确答案，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我是替他提这个行李的，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要把话题转开，我们重点摆在这聘牧委员会这五个人身上。这五个人既然问出这个利未人这个来这边到底怎么回事，他的服饰也不对劲，他的答案也不对劲，可是他们底下好像就很满意，他们就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
对啊，他们就是不太懂嘛，难得遇到这样子血统纯正，也算是这个正派的这种，就是说血统纯正的神职人员，就问他，我们不安心嘛，给我们一点答案，让我们能够很平顺的往下走。
照说你的啊，你是所谓的神职，对不对？你知道的应该比我们多，
啊对啊，
是不是？嗯、那这个所谓的平信徒，哪怕进入聘牧委员会，好像也对于一个服侍神的人呢，没有一个正确的鉴察。
哎，怎么鉴察、啊、对不对？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过去看过的一些嘛。那过去看过一些，为什么今天要聘牧？就是过去有可能有些有问题嘛，离开了，所以看到已经都是负面的东西。现在有一个看起来还不错，还愿意来，心里就很高兴的、啊，对吧？我以前就听过很多这样，哎呦，很感谢主啊，还你还愿意来跟我来我们这个地方小教会啊，对不对？你愿意还来跟我们服侍，要是再从比较知名的这个比较高档一点，大家都很有口碑的一些神学院出来的话，那不得了啦，那就他屈就来我们教会啊，对不？我们当然是先把他捧得高高的嘛，是不是？
麻烦就麻烦在这里，我们在做这个教会探讨的节目，是从圣经的尾巴开始回头做，就讲到这个问题。因为鉴察工人这个责任真的是神交付给教会的，你要是眼睛看不清楚、哦、是算你的账，你知道吧？
哦，真的啊，不是算在那个工人的账啊？
开玩笑，那个主耶稣对这个以弗所教会讲是讲的。
那这样子你们这些工人也太不负责任吧？你问错还是就哦，难怪哦，难怪难怪哦，经历几次那种人家那种传道人走的时候都把会友还是骂一顿，
对啊，是很转、啊、
问题还是在你们身上，怎么错都还是在会友身上就对了。
因为有自称为使徒的到你们中间来啊，你们居然看不出他是假的来。
哎呦，但就我们就因为我们不是使徒嘛，对不对？我们就看不出来啊，是不是？这你讲这个本末倒置嘛，对不对？
这不是，这是主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启示录他写的头一封信就讲这个事情，然后他说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什么样的人是恶人？交给教会去看的，不是交给牧师来告诉你谁是对的，谁是好的，谁是错的。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一个人他有神学院的地位，他有这个名衔，他有牌号，你就一定要去听他的，他讲的都一定是对的。好像我们碰到他，我们没有鉴察他的责任，教会有鉴察工人的责任呢。
哦，
就是为什么保罗把一切的事情都写得清清楚楚，长老是什么，执事是什么，对不对？
那就是没有长老嘛，就是家里没有大人嘛。
那你也可以这样讲，做长老的要负责这些事情啊。长老是把关的，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时呢，这个今天一切做工的人的他的这个评鉴啊，所以保罗才会问说，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我们到你们那边去，难道不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宗吗？如果跟保罗不同一个心灵不一个脚宗，你干嘛接待他？这个摩西的孙子跟他爷爷完全不同一个心灵不一个脚宗，你还在那边问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去的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那不是
嗯、啊，所以还是这五个勇士的错就对了啦。
这五个勇士就是太勇了。
哦、嗯，那有的时候也是那种短时间，你怎么能够鉴察得出来？
时间都在神的手里边。当这个考试临到的时候，你不能说我考试的准备的时间不够。
你这蒙哥，你讲那是固然是对，但你看这个北美这个哈，大部分的就是说教会，他从聘牧委员会成立到请一个牧者来，大概都是在一年之内的时间呢、啊，啊，有些快一点几个月、啊，是不是？
嗯，
那个履历送来的时候看一看，过滤一下，打个电话问问问，然后最后这个 final two、final three 这个，但前后大概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来一趟，人家坐飞机来啊，是不是？
嗯
啊。来 interview 一下，那就待个最长给你待一个四五天好不好？四五天能够看出什么端倪吗？打电话去问，大家也都是报喜不报忧啊，谁愿意讲实话呢？得罪人呢、对不对？
我讲这东西就难听了、这个利未人本来就是四处去找头路，这个事情本来在圣经里面就向来对这样的事情不是很有好评的，你知道吗？
这那你怎么知道人家他是四处？我们也没有问，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四处？你看他搞不好他看到，你看他看到插角报纸，看到你刚好有一个聘牧，他就是只申请你这一间了、啊。
谁叫你要去登那个广告了、啊？
对对，那都不到，我们教会这么小，没有认识什么人，我们怎么知道谁能够来？
你看又来了，你看，神设立一个教会， 所以这个教会也有一段时间了，也有这么几十个人了，这里面有信主久的，有信主少的，对不对？有年长的，有年轻的，
之前
啊，不，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认为神会不会安排合适人在里面？应当做教师，应当做执事，应当做长老，
不还不够啊，训练也不够，对不对？而且哎，前脚走的那个牧者才说，我们就是灵命不够，没有办法跟他配合嘛，所以事工展没有办法开展，他才离开的。
我跟你讲了，我真的认识几个教会，传道的人跟同工是和睦相处，有一个很大的特色。这些传道人呢，他去别的教会不见得做得起来，可是他是他们自己教会里面出来的人，你明白这意思吗？
哦，这有看过这样子，人家一看出这个还是绝对不是主流啊。
管他是不是主流，这是圣经的榜样嘛。因为我神设立我们这一群人，你看一群人会在这里建立一个教会，难道他会有缺乏吗？为什么要去老远的地方请素不相识的人来？然后我们这里面的勇士既然知道自己不内行，偏偏还要去逞能去抢这种事情来做。做到最后呢，又事情不顺利呢，再怪我怪也还怪到蒙哥讲话不客气，哎呀，这，
你不会的，就是怪就怪那个，我们是不成熟，可是我们里面有认识一些。
你为什么不这么不成熟？你为什么这么不成熟？
我们曾经委托蒙哥去问呢、啊，那个某某人啊，在某个教会又不错，蒙哥回来给我们答案说，这个人他不错，在那边风声不错啊，我们就是信得过蒙哥而已嘛，
这根本跟实情不合。
因为我是举一个例子嘛，就是请一个比较德高望重的、在这个教牧界有一定的声望、帮我们去打听。
你就是这样搞来的。这但人要得地业，他们自己早就应该把那个地方打下来。他们现在祖宗没有照着约书亚他们的榜样去把那个地打下来，以至于他们好像地不够就住在山地，他们就要再去找别的地方。找别的地方的时候，派出来的勇士并没有派你去找祭司，你知道吧？
哦，他们是顺便的、
顺便的自作主张的。教会里面很多这样的事情哦，本来不够格的弟兄、或者本来不应该做这件事情的弟兄，派你去做一件事情，做成了之后，他回来，他觉得他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做了。这以前我们谈过。
哦，这个是这个的意思哦。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看，打发这五个勇士是去仔细窥探那地，结果他们走了一半呢，先找到一个，哎，他们自己看看，觉得哎，这人不错，是吧？然后他们就问他说：“请你求问神啊，这，你看，既然我们支派的人派我们出来，还是勇士打发去窥探。”那我们好像又还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出于神，还要找个素不相识的人来问问，你就知道这里面的问题有多大。难怪四世纪要说个人任意而行。
哦，对，那个这个已经有点像，就是啊，你经过一间庙，你就顺便拜一拜，抽个签嘛，看看人家他说我这一趟会不会很顺利嘛。
那圣经十八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中间并没有任何的空隙。好像祭司直接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对吧？
就这就是这个祭司厉害的地方。他连祷告都不用祷告，你一问他马上都有答案，很像就是小贝跟蒙哥做节目，每一次一问蒙哥马上就有答案，他都不用再去进食啦、祷告啦，看看这个要怎么回答。哦，很厉害，
是很厉害，是吧？
马上就讲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啊，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那边。他这个答案应该都是套招套好，随时人家来问就是这个答案出来啊。平安的，平安的。
我们前面讲过，整个事情的转捩点往往是在那个服侍神的人身上。
那你又说，你到底是这件事情整个到底是谁错？是这个服侍神人错，还是这五个勇士
个人任意而行？每个人都错，可是谁让这个错不可挽回？乃是那些服侍神的人没有在应该站住的地方站住，他们自己一方面没有见识，一方面胡来，一方面对自己有过度的把握，以至于这个事情呢一发不可收拾。对不对？他根本就不应该这么说。什么叫做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你要知道，当初约书亚在抽签给他们分地的时候，整个的地图摆在前面，一族抽一个签，但族是抽到第七签，最后的最后给他们的地就是什么索拉、以石陶啊、以格伦啊这些地方，后来所谓的非利士人之地。
就是那种这个已经有一些原住民居住也比较强悍比较难打的地方。
前面说是亚纳族人，可是你到了萨摩尔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地方其实是被菲利士人占住的，
也很强啊。
那是不错，菲利士人并不是神所要灭的，可是既然你们这个地不去占呢，那就被菲利士人占走了，对不对？就表示说这个敌人不是这么不可能被打的，因为各支派在约书亚面前，在耶和华神面前分的地业，那个地业的要赶出去的人就是神量给你们的，这个信心你要有。没有一件事情说另外再去求问神说，哎，我可以去换个地方。那个祭司呢，好像完全不晓得这些事情一样的。嘿嘿，你们可以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那五个人就走了。
嗯，先安心
。他们去看的地方果然不错。那当然回来以后，这个功劳就归给这个摩西的孙子。哎，这个人行，这个人很灵，对吧？他讲的事情应验了。所以他们去，那你可以猜想得到啊，这我们可能需要到下一次才有时间仔细的去讲。如果不顺，他们可能不会回来请这个摩西的孙子。既然这么顺，这么灵，这么准，好，哎，那就把他一起带走吧。对吧？哎，所以这样子就造成从一家人变成一支派的人，全部去拜这个弥迦所造的偶像啊！但这个故事还没讲完，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差不多了，小贝，咱们就下回再继续讨论这个第一个聘牧委员会所闯的祸。
这你讲这样也太难听了嘛！
这个事情是从你开始讲的，好不好？
不，聘牧委员是你讲的啦。这后来我就说，那小贝这辈子只参加过一次聘牧委员。
等一下，我是一次都没参加过。
但是那一次聘牧委员会，我们后来就把它结束掉，因为聘不到这样的。
哦。
所以讲起来，我还没有在我手上还没有曾经聘过一个牧者，我从来没有，所以我是很 clean 的，
你是很 clean
洁白如雪。
好了，我要回去听一听到底这是谁开始讲的。
嗯，上一集你仔细听是你啊，你讲聘牧委员是你，是你先。
好，我再回去讲一讲，我再回去听。
你自己回去听一听上一集的节目。好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